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你可以想啊，我住在一楼，我听到的是吵架的声音、喇叭的声音，看到的是丢烟头、垃圾。
对，
我住在三楼呢，看到的是脏和乱。我住在80楼呢，我看到的都是美好。
哦，对，没错。
那什么叫住在80楼？是这个心态，你把自己的格局拉高，在于说什么？有时候要看得远一点，要把现在的现象当做一种现象。不要把现在的现象变成影响情绪的结果，
嗯，
啊，这就是一种态度。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伙伴讲啊，也跟我的客户讲，还有我的学生讲，人家说最好的投资是什么？最好的投资是不是念书？我个人觉得不是，我真的认为最好的投资是去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参观别人的公司，不要去念书念什么案例，参观别人的公司。去参观比你大100倍的公司，啊，去世界看看，看看大草原，看看大山大水，你会觉得这个人生就是这么的美好。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间。今天非常高兴，我千拜托万拜托，现在人在大陆的陈文莹陈老师上我的节目，他是亚洲首席顶层设计师陈文莹老师。那请陈老师帮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医疗大小事的听众好，很高兴这个右任医生这边这个邀请我上来跟各位分享。现在人是在新加坡啊，
新加坡，
跟各位分享一下。
OK，
是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从事金融服务大概有30年的时间的，大部分做的就是一些企业的经营的咨询，然后管理，再来是做一些资本的布局和资本的架构，还有替一些企业发行一些基金的工作。那过去在一些外商的企业合作，在高盛和摩根斯坦利都待过，后来就自己创业，专门做企业的一些财务类的、经营类的服务啊，协助企业从公开发行到上市，到增发基金，或者是参与了一些合并或重组的一些项目。那30年来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尽忠职守，付出啊，也有希望可以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服务更深度的连接。谢谢各位
啊，谢谢老师。其实我上过老师的课哈，我觉得老师上课让我醍醐灌顶啊。收益很多，所以今天千拜托万拜托，再麻烦老师上我的节目。请陈老师再简述一下你的职涯历程，有经过哪些的演变？这样，
应该是这样讲啊。最早在台湾的时候，在这个中国生产力 CPC 待过，然后也被外调过一些事务所和像工研院的一些机构。我觉得我第一段的一个职涯是，对内可以叫学习，或叫开眼界，然后成长，然后跟着一些对的人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我职涯的第一段是跟到一个对的人，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打好基础的时候，我跟了一些长辈、一些我的师父或是一些专家，做好很深的基本功，这跟各位分享是非常深的基本功。 不管是在财务面，不管是在经营管理面，或者是制造的工厂面，你要打深基本功。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基本功打好，叫马步蹲得深，蹲得实。第二个真的，我觉得是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功的一个生态。到第三个部分是去大的公司历练，或去对的公司历练，不一定是大的公司，或叫对的公司，或大的公司历练，取得什么？什么叫管理？什么叫系统化？什么叫做经营？上对下各种关系的处理，对人、对事、对格局、对视野的一个培养。所以第三个部分是找到一个大的公司，找一个对的公司，那我培养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格局，我培养了自己对人、对事有不一样的观点，学会认同别人，学会听别人讲完，这是我第三个。到第四个，我就自己创业。自己创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这个老板的辛苦、艰辛是怎么做。我要应征员工，我要面对客户，我的所有理想会在现实中去磨，他取得了很多的平衡，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平衡，自己的坚持和别人对你的要求各种平衡。所以呢，我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学会了平衡和处理情绪、控制情绪，同时得到了事业的一些发展，找到了很多的贵人，吸引贵人、吸引客户的发展。啊，最后一个阶段，我觉得就这个成熟期就收割了，我得到一些财富，得到一些认同，得到人家对我的一些推崇，然后让我的事业越走越顺。但我的人生的生涯在心理层面或事业发展层面都是这个规划，也跟各位听众这边做一个分享。
很谢谢老师的分享。其实从老师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是老师强调了基本功。因为我上过老师的课，他问不倒你任何问题，短时间的问他，他都可以把整个架构跟整个产业的情况分析得非常详细。这个是我有点当下真的很感到很惊喜的地方。因为老师表示他在前一段时间的在产业的基本面的那个学习的很扎实的下功夫很多。那接下来请教老师说，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内啊，我发现好像台湾没有教育学生要有理财跟财务的观念，那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就这一方面分享你的看法跟想法？
是这样子哦，这个学习很特别哦。我常常跟很多的朋友或跟很多企业家去分享哦。你看，我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我们念到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你会发现说，我们没有一个课程或没有一个环节在教什么叫做钱，什么叫做正确的用钱的观念，
对，没错。
没有教如何去赚钱的事儿，没有用钱的观念，没有赚钱的事儿，那怎么去培养每一个小孩正确的我们叫金钱价值观？没有去培养他，结果呢，出了社会之后，对吧？以前是问考几分，学习怎么样啊，功课写了没，睡了没，为什么还在打电玩？出了社会之后，你看这问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没有得奖了。但是出了社会之后呢，你赚多少钱？你怎么买房子？你怎么都跟钱有关的。不管是家庭教育也好，不管是社会教育也好，不管是在学校的学习教育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面对的课题。也许大的教育制度我们没办法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去面对我们叫做金钱教育、财富教育，以及正确的用钱教育。会用钱绝对比会赚钱还重要。
没错。
用钱、花钱，我会给薪水，我会花钱，我会用钱，我会把钱用在对的地方，但却没有人教怎么用钱。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去面对的问题啊，真的是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个当然是我对这个教育在钱的上面一个悖论，也希望所有有听又任这个广播的人都能够去仔细思考，面对你的小孩，面对你的家庭，面对你的未来，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老师刚好提到说用钱，我们只知道赚钱。当你老师其实上次上课中也提到一点说，当某一天有个富爸爸给你1000万，你怎么在短时间内把1000万用完？用在什么场合，买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这种氛围跟了解，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用钱。
财富是这样子哦，你会赚钱，你不会用钱。有了钱你要干嘛？买房，买了房以后呢，买车，买了车以后呢，买表，买了表以后买包。都有了以后呢，然后干嘛？人就塞住了，不知道，你不知道要钱干嘛。 做社会有用的事情，投资自己的未来，那投资自己的长久未来。所以呢，在犹太人，在犹太人的教育里面，你可以在犹太人的教育里面发现，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的第一样东西，学会如何用钱，不是如何赚钱。你只有用了钱才能赚到钱，你只有分了钱才能笼络人才，笼络你想要的东西。用对钱，而不是花钱。很多人把用钱当做是花钱。哎呀，我有钱就买这个买这个，身上一个月赚5万，我去分期付款买了一个50万的东西，这不是用钱，这叫花钱。所以呢，用对钱，把钱用好用对，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
对，
重要的
没
事情。
错，可能跟我们既有的思维模式都不太一样。老师在上课真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师请教另外一个问题说，你在两岸三地帮很多公司成功辅导上市嘛？那可以分享说，不管在台湾、大陆、香港或新加坡，你辅导过了这么多的老板啊，他们经营公司的思维逻辑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分期间哦，台湾的企业家，他把上市没有当做目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的永续经营、价值经营、规模经营，或者是利润经营中，觉得他要上市了，所以呢，就走向上市，走向上市。那这是台湾企业
台
家，
湾。
我接触到很多是这样子。那对于说在大陆的企业家不同，啊，它分成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发现大陆的企业家的上市是，哈，原来这样可以上市，被政府要求，被政府要求，被这个投资人要求，那被退场的机制要求，是叫做被要求的情况之下，接触到了上市，搞不懂什么上市，什么是上市，就上市了，就上市了。这第一个阶段，所以以前叫做一乡一镇一家上市公司嘛，然后政府要求，那什么人什么很多企业都上市了。到第二个阶段是呢，出现了叫做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红利了。哎呀，估值很好，上市很棒，可以拿到好多钱，然后看到很多上市的企业家一夜之间暴富。哎，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呢，以上市为上市。以上市为上市，所有的项目路演就是我要上市，我要上市，什么的路演，什么的项目都是以上市为上市，啊，那从这个不能大陆的 A 股上市，我们就从香港上市、新加坡上市，以上市为上，这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上市是有分析的、有目的的、有要求的，这个时候出现了理智了。我为什么要上市？我选择哪里上市？那我上市的目的是什么？我上市的价值是什么？这是第三个阶段，但现在不一样哦。现在的上市，一个叫符合政策、专精特新，符合国家政策、国家战略发展，哦，中美呀、中美关系呀、这科技呀等等。所以最近会出现的这个蜜雪冰城，全中国做那个加盟连锁饮料最大的2万多家店了，每年的盈余40亿被上市叫停，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上市已经在推要走科技，要把这个资本导向于科技行业，有价值的行业，所以呢，这是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上市。企业家也慢慢在这个情况里面，在政策导向上走向上市的一个道路，政策导向上上市，也对上市更加理智、更加谨慎、更加的合理化和更加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化。这是在这个大陆企业的。那至于说香港企业，它就比较偏移，就做到一定规模，必须得上市。而香港企业是做到一定规模，能够发展规模，必须也上市。当然，它有它一个特殊的一个这个上市的一个环境跟一个基因，就是增发。因为香港它是可以一块钱资本额的，但透过不断的增发，所以其实香港的一个上市理论上它不叫做纯上市，它叫做增发式的挂牌交易，增发式的挂牌交易，所以它才是这么活跃的一个金融体系。叫增发式的挂牌交易，随时可以挂牌，随时可以撤牌，借壳买壳。它其实叫增发式，也就是它具备一个增发资格，而这个增发资格就可以挂牌才能上市哦。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股数，80几亿股、100多亿股等等。所以做到了一定规模，就必须要上市去取得绝对的份额。所以你可以在香港这个不大， 但是出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什么千亿级富翁，这么小一个地方几千亿的富翁啊，那很厉害哦，就这个原因哈。那至于说新加坡的一个上市，其实叫交易体系的外挂上市，所以你看新加坡的本土企业上市不多，都是很多企业去新加坡的股市交易，所以它叫做外挂型的一个股票市场。那至于现在比较活络的哈，马来西亚的股市哦比较活络，它叫做快速上市的一个叫做第一段的上市前的小上市的一个筹资，就跟美国它有所谓的 Pink 粉板交易，到纳斯达克交易，到纽交所交易哦这些不同。哦，不同，所以它上市的心态跟它的一个是心态，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法令，有个连结的关系啊，连结的关系。
那想请教老师，沿着这个问题问下去之后，那从这几个地方去分析他们老板上市的那个背后的思维逻辑，那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学到哪些东西？
第一个，要把上市当做一个过程，绝对不要把上市当做个目的。第二个，对于自己要上市，要知道为什么要上市，为什么要上市。而这个为什么不能说啊，为什么？因为我要发大财，因为我要变现，不是的。你必须是为什么上市，必须是有为什么。比如说，我要扩大规模，我要给用户更好的一个服务，那我要扩大更多的市场，我要降低我的成本，或者是我的供应商有跟我讲，或我的采购，你没上市我就不跟你买了，哦，等等，或者是，哎，你不上市我不跟你买货了，还有很多要求，就跟我们去借钱一样嘛，我们跟银行往来，你是上市公司拿的利息，那肯定跟不是上市公司拿的利息不一样，
对。
那你上市公司去买货、买材料、买产品，一定跟非上市公司买产品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呢，因为后台环境不同，我必须得上市。就跟我跟，如果我跟，比如说我一些客户跟沃尔玛做生意，跟 Amazon 做生意，他在跟你做生意过程中，你是不是上市公司，会决定你进到沃尔玛、进到 Amazon 的一些条件。好，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要跟鸿海做生意，我现在要跟那个友达做生意，你是上市公司，你拿到跟他做生意的供应链的厂编的条件资格不一样，所以我是应该跟经营有关、经营价值有关，我要上市。或者是我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要把上市当做一个企业健康发展的过程，绝对绝对不是目的及终点。所以要对上市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但是你要为上市以后去做好很大的思考。上市以后哦，我上了市以后，我有上市成本，我有管理成本，我有公司治理成本，
对。
这些东西上市以后想清楚了，那往上市这条路，我就觉得是一件很棒而且必须要干的事情。
那顺着这个问题，想请教老师说，你遇过那么多成功人士啊，他们有哪些特质是值得我们一般人可以学习的地方？不管在思维啊、行为啊、作为或习惯上面，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学习的习惯，第一个真的，我看到一些成功的人哦，也不一定能力比谁都强，
对。
但是学习的习惯非常好，学习的习惯，也就是请专家问知识、问问题、念书，讲的浅一点叫念书，讲的比较高深一点，对一个事情的钻研。而学习的习惯来自于什么呢？对于事物的好奇跟热情，他
好
没有
奇，
失去好奇心。没有失去热情，你看马斯克一个人也是24小时，
对，
但是搞了7、8家的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牛逼的公司。那原因什么？好奇跟热情，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只有热情可以让你对很多事情究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他拥有非常好的这个学习的习惯，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宽阔的思维，他不会否定别人，习惯让别人先讲，仔细听，把别人的话总结起来。但很多老板就是哈，全部都听他的，一开会开8个小时，老板最厉害，用嘴巴来讲就是呢，我要找到比我强的人，但实际在干呢，都不能比他强。
对，没错。
听到什么东西条件比他好，先否定。那一个好的老板，我觉得他第一个是会赞美别人，他有个好的一个什么，好的心态，好的心态，好的心态。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一些心态的开放的心态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是敢决定，快速的决定和承担， 不要犹豫不决，这个最贵的成本是时间，不要犹豫不决，当然不是说莽撞的去决定啊，就是他不要犹豫不决，该怎么样做了再讲，先做再讲，先做再讲，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的时代，短视频的时代，
哦，对，没错，
先做再讲，不要永远不要等待，就是我坦白讲，抄袭也是一种学习，抄袭学习执行后自己优化，走出自己的路，也未尝不可嘛，也未尝不可嘛，不要太去计较，不要再去较劲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跟态度。那掌握这几个原则，最后是格局，格局，用人的格局，分配的格局，分人家钱就分，用人就真的要用人，但不是说莽撞的用人啊，不是说只用亲戚朋友了，也不是说亲戚朋友不能用，它就是一个格局，格局，拿目的的格局，就是我们在那个目的结果下面，
对，
放开自己的格局跟心胸，我觉得挺棒的，大概是我这次跟这些老板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我感受最大的，也是我一直在执行工作和去面对一些案子的方案的案子的时候，我给自己不断的警惕的东西。
嗯，其实我回顾一下我之前上过老师的一些上课的内容，就是说老师说有时候是不同层级的人格局不一样，看到的东西格局视野也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把自己的那往 level 往上提就对了。
你可以想啊，我住在一楼，我听到的是吵架的声音、喇叭的声音，看到的是丢烟头、垃圾。
对，
我住在三楼呢，看到的是脏和乱。我住在80楼呢，我看到的都是美好。
哦，对，
美好，
没错。
那什么叫住在80楼？是这个心态，你把自己的格局拉高，在于说什么？有时候要看得远一点，要把现在的现象当做一种现象。不要把现在的现象变成影响情绪的结果，
嗯，
啊，这就是一种态度。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伙伴讲啊，也跟我的客户讲，还有我的学生讲，人家说最好的投资是什么？最好的投资是不是念书？我个人觉得不是，我真的认为最好的投资是去世界走一走，看一看，
嗯，
参观别人的公司，不要去念书念什么案例，参观别人的公司。去参观比你大100倍的公司，去世界看看，看看大草原，看看大山大水，你会觉得这个人生就是这么的美好。那你的脑袋里面不是拍很多照，不是一下车就毕个业哦，然后一上车就睡觉，下车找厕所，上车就睡觉，走到哪边就剪刀手，不是，是用你的心跟眼睛去感受，照片不重要。
嗯，
那我觉得你的心里面充满了那种大的东西，你的格局自动会打开的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我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方法。
对，就是去参观别人公司或什么成功的地方，然后去各个地方看看世界这么宽大的地方，让自己心胸也开阔一点，不要拘泥于那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在那边纠结在心里不高兴。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让自己快乐。那一个快乐的人就充满能量，那充满能量一切就会顺，那你自己不快乐，天天情绪纠结，那你能量就不够强了。
当能量不好的时候，负面太多，吸引到你的都是不好的人，你如果正能量很大，就吸引到都是很好的人。
是的，如果你的眼睛有刺，你看到的都是刺，你的耳朵有刺，听到的都是刺，但是你的心生了玫瑰，你闻到的都是芬芳。
嗯，老师讲的非常非常正确，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老师，何谓成功的人士的五大财富？就您来讲，怎么去分析这一块？
当然，每一个人对财富的定义不一样。
嗯，
定义不一样。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财富，不是一般所讲的五大财富啊，金钱啊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叫做平衡。
哦，平衡。
我要把五大财富，我要把五大财富这个五大这个五个去掉，其实一个。成功的财富在于平衡，他取得内外的平衡，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他是一个平衡，并且在平衡中干嘛？充满了希望。
嗯，
很多人平衡就内卷了，躺平了，不是的。
对，
是在平衡中仍然充满希望。他也许失败，也许不有钱。
对，
哦，第一个是平衡，第二个是充满了希望，第三个，我认为他不叫五大财富。 我认为叫做不与人比较。
哦，
很多
不
人
与人
哦，
比
心里
较。
都不清楚，财富会干嘛比较？那你跟谁比？跟郭台铭比？跟郭台铭比？跟谁比？不能比较，财富千万不要比较，财富是一种自我的追寻、自我的比较产生的一个心的满足，满足。你把这个逻辑给搞清楚了，其实你的五大财富、十大财富都会来，都会来。所以它不要拘泥在什么五大的财富的定义，财富没有定义。你跟一个10岁的小孩谈财富，他会说：“我有一台手机玩电玩。”你跟一个40岁的人谈财富，那他的定义不一样。你跟一个40岁、3个小孩、父母90岁的人谈财富，你跟一个开出租车的40岁的人谈财富，其实答案都不一样。不要对财富给定义。你财富给了定义，你就开始出现那个标杆。哎呀，陈老师讲的那个财富定义就是要2000万，那惨了，没有2000万的就怎么心里怎么想？不是
哦，
的，
对，没错，
不是的，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阶段，他对财富的定义不一样。你跟一个快要死掉的百亿富翁讲，
对。
什么是财富？多活3年。所以呢，我觉得是一种平衡，平衡很重要。哦，平衡，不要与人比较。不要与人
OK，
比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啦。
对，自我成长的比较就对，
是的，
自己的今天比昨天更进步。
是的。
OK，好，谢谢老师。那可以请教老师说，老师你跟这么多资本家就是打交道过，或是辅导他们的思维架构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听众可以一听就懂的思维架构？
OK，我们谈资本哦，不谈企业家哦。所有在做金融资本的，他所有思维架构是价值，
哦，价值。
价值的长或价值的短，以及价值能不能够变现，这是短期价值还是长期价值？价值的来源在哪里？这个价值能不能变现？
对，
不能变现的价值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悖论，
悖论，
价值。所以呢，一个是价值，长期价值或短期价值；第二个是价值的变现
对。
能力。这是我觉得我在跟一些做资本的在沟通互动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受明确的是价值，长期价值、短期价值、价值的变现的能力和难易度，和
难易度，
变现的成本，变现的成本。
那从这一题再衍生一下，其实我之前5月20号为什么会开这个 podcast 医药大小事的缘由，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陈老师的原因，因为我上过他第一期的财务与你，其实老师有给我们冲撞很多不同的思维。那你怎么从这个思维里面去想说，哎，你原先可以，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说，你创造什么价值可以去满足某些人的需要需求。那我因为我本身在医药行业蛮久的，那我想说利用我之前的经历跟经验，那可以邀请我一些朋友来分享他们在医药产业的工作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可以就让一些现在在工作上、在大学生的求学路上，可以有一些别人分享的经验，让他减少摸索的时间，是老师给我一些指导跟指点，那才开启了这一条 podcast 的路。谢谢老师的指导。
非常好，非常好。首先是这样子哈，任何的改变在于思维，思维改变了，认知就改变。你思维改变了，认知改变了，你就可以看到你没看到的机会，
对，没
你就
错。
可以闪过你本来要跳下去的危机。那思维的改变，你思维改变，你认知改变了，你看到了一切美好，就会美好。
对，
所以
没
呢，很
错。
多的机会，其实我们讲财富好了，财富的机会一直在你左右。只是你有没有这个思维看到它，
对。
你看得懂看不懂，看得到看不到，它一直在你左右。当然，商机、危机、资源也是都这样子的。那我们9月份它有一个这个财富与你的一个机会，也是在台湾。那我希望说，就是这个右岸的听众，如果想要去改变、想要尝试的话，都可以来这个听听看，感受一下如何透过思维的碰撞和改变，能够让你自己有不一样的未来。
对， 因为我也是上了第一期的那个老师的课，我觉得对我受益良多。在今天节目的下方，我会放一些财务与你第二届的实体课程的一些连结。那如果听众有想要参加这个活动，也可以在我们连结里面去订购课程。那希望现场跟老师的互动，你可以获得更多。那最后一题就是想请教老师说，给现阶段在听医药大小事的听众一些正确的财商观念，那可以老师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我真心的跟各位分享，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你一定要拿出一点点钱。我收入只有3000块，没关系，拿30块钱。我收入300万，你拿3万块、3000块、300块都好。
对，
你人的收入一定要做一件好事，而且做好事要持续，持续，
持续。对，
每个月捐10块，10块都没关系，那捐谁都好。我真的要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当有一天你收到了一张收据，当有一天你的这张收据上面写了一句“我不认识你，但我很感谢你”。
哦，对，
真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我希望第一个对财富的价值是坚持做一件，我们想善事也好，或是捐献也好，一辈子，那用自己去做，同时影响别人，这第一个，我觉得用钱的财富的第一个价值。第二个，投资自己，真的看书、听音乐会、看表演，它不只是支持艺术，它会丰沛自己的心灵，打开自己另外一个窗，打开自己另外一个人脉，人脉，人脉。而有时候在这些欣赏会、读书会，或者是艺术的殿堂，或者是看书的书友、听书这个作者讲书的过程中，你会打开一个在你原来的人生道路上不同的人脉，然后去听老师的课啊，最好是能够听我的课啊。
对对对，
认识一些人脉，认识一些人脉，不同的思维的碰撞，透过学习、参与、欣赏艺术，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要学习理财，学习投资，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去玩，那我们再讲。但是你得学习，得知道，但是要学会干嘛？克制自己的贪念。进场容易，退场难。
对，
就是永远都有进场时机，但是忘了退场时机。所以投资理财是需要先学习，不是忍住，得忍住，得好好清楚，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没错。
第四样东西是，要让自己有价值，真的要让自己有价值。不管你是上班族，不管你是小创业家、大创业家，或者是工程师，无时不刻让自己有价值，有价值。最后一样东西很重要，现在的社会，我真的希望各位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或两个的斜杠收入，试着投稿啊，自己拍个短视频啊，都行。记得创造自己斜杠收入的机会，斜杠收入的机会，这五样东西是我给所有人的忠告，所有人忠告哦，不是你现在好不好，是你永远要更好。
对，好，谢谢老师。陈老师从前面开始跟我们介绍他的自我介绍跟他的职涯历程，他说其实年轻人就要基本功要非常的扎实，那你往后也去大公司去进修，从下到上，上到下去了解整个公司的运作，那对格局也会不一样的看法。如果有能力可以自己创业，才知道创业的辛苦在哪边。那老师也介绍说金钱的观念要学会用钱而不是花钱，当你今天有钱之后，那你怎么去用钱，用在对的地方去照顾别人，把你的爱心发挥出去，我觉得蛮重要的。那最后老师有提到是说，那些有钱人在两岸三地那些成功的人士，他们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有学习的习惯，不管好奇心或热情，可以去 push 他往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执行跟发挥。那还有增加自己更高的思维角度，因为角度不一样，你看的事情的方向跟角度也不一样。那勇于去用人的格局，宁愿去用比你更聪明的人去帮你整个公司或整个企业去放大，我觉得格局不一样。最后老师有提醒我们说，他分享说 给我们正确的财务观念有五个地方，持续就是做一件事情是一辈子，不管去捐赠就是持续一辈子，可以去让你高兴，也可以帮助别人。第二个很重要，老师提醒到投资自己，去不管在人脉上面或是读书会里面，那去听听音乐会里面，去多认一些不同场合的人，拓展你的视野，让你视野更宽广。第三个就是学习理财跟投资的观念，这个是其实我邀请老师来参加我这个节目，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体制没有做到这方面的布局跟设计，所以透过不同的学习，今天邀请陈老师上我的节目，就是让听众了解一块，诶，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理财的观念想法的冲撞，那让自己有一些不同的学习的地方。第四个老师提到说要让自己成为有价值的人，那这个也是我一直谆谆教诲在老师陈老师的指导之下，那其实自己可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第五个斜杠收入，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斜杠收入，至少我踏出了这一步啦，就是在这个 Podcast 上面慢慢的经营，可以分享一些各个面向不同成功人士一些成功的道理在哪里。那今天也很高兴陈老师接受我访问，老师最后我们也可以分享说今天访谈结果你的心得是怎样。
做有价值的人，对别人有价值，
对，
顺便对自己就有价值。人哦，真的一生要对别人有价值。
对，
最后跟所有听众，跟所有 Podcast 的听众分享的东西，希望你们都能够更好、更棒，跟着右任改变自己一切。
OK， 好，谢谢陈老师今天接受我的访问。九月份陈老师会在台湾大概台中会办理财与你的第二届，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上我的连结去报名参加。那今天很高兴陈老师接受我的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陈老师上我的节目。老师谢谢，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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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